这是我们第五次讲耶稣基督的言与行。你们各位有讲义，今天我们要讲的部分是这个大纲里面的第四章。我们已经讲到主耶稣他的前面的事迹，上一次我们讲是主耶稣 初期出来传道，第一年出来传道开始四个月在加利利的事工，一直讲到他最先呼召了三个门徒，又呼召两个门徒、五个门徒，然后他在迦拿第一件神迹。请问第一件神迹做的是什么事情？哎，他的目的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显出他的荣耀来，显出他是弥赛亚，借着神迹证明他就是这位神的儿子。第二个目的就是他的门徒就信了他，他的门徒已经信了他，跟从他，但是借着这个神迹加增他们的信心，认识耶稣，让他们的信心上更成长，这是上一次讲过的。然后他们就搬到加百农去了。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讲义的第四章，就是耶稣在四个月北边的加利利服事以后，然后又到犹大地有八个月的服事。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感谢你在地上辛辛苦苦的服事人、服事神、传神的道，为了让人得到你的救恩，你借着神迹证明你的全能，借着话语教导人相信，借着你的所行所作让人看见你真是那位爱我们的神、爱我们的弥赛亚，也做我们的榜样。借着今天我们学习你的话语，再一次你的话语让我们看见你所做的，让我们弟兄姐妹被圣灵感动，认识你更深，追寻你的道路，跟从你，学习你的榜样。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记得我们来讲耶稣基督的言与行，一定要有这个表格，这个表格非常重要，你们都有了。上面告诉我们耶稣在地上传道的三个阶段。第一个耶稣在地上的生平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什么？预备时期。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受难。现在我们是讲第二个阶段的传道时期。传道时期里面，我们看见主耶稣开始第一年叫做默默无闻。那一年主耶稣在地上一共三年多的时间，第一年的传道是默默无闻，然后第二年才是广受欢迎，第三年又是受反对。那我们先来看主耶稣这个默默无闻，上次讲过了，最先耶稣受洗以后，最先的传道四个月，一直结束到他跟门徒回到加百农。那么到了逾越节又到了，我们根据这个年代的考察，相信是在主后的27年的三月份，因为每一年犹太人的逾越节都是在我们的阳历大约是三月份的时候，所以在主后27年的三月左右，耶稣和门徒他们因为逾越节到了，就要从加利利到犹太去。你们都还记得逾越节吗？犹太人一年有三个节期，最重要就是逾越节。逾越节的它就是纪念当时他们在埃及因为被法老奴役，但是神借着逾越节那一天拯救他们离开埃及，所以他们世世代代都要在这一天来纪念神。那他们有一个规定，就是在逾越节那一段时间，有八天的时间，各地的犹太男的都要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在犹太的境内，在那里是京城，他们要到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有八天的时间来纪念神怎么拯救他们。所以
风力天不大，可能没有。
所以在这个主后二十七年，他们 这个逾越节时间到了，耶稣就带着他的门徒往南去，通常都要走两三天的时间，从北边的加利利，你们有这个地图啊，地图也可以在随时参考，到了犹太地。那么耶稣这一去啊，根据圣经的记载约有八个月的时间，逾越节本来只有八天的啊，但是耶稣不只是过逾越节，也到了耶路撒冷那个京城，也在犹太这个地区开始他的犹太的早期传道，八个月的事工。在这个八个月里面，主要的都记载在约翰福音，在约翰福音的二章十三节一直到第四章的四十二节，二章的十三节一直到四章的四十二节都是记载这八个月主耶稣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地所做的工作。换句话讲，他这是我们称作犹太的早期。为什么叫早期了？因为在主耶稣在钉十字架以前的前半年，他又到犹太地去工作，那叫犹太后期，那里有三个月。其实在犹太地耶路撒冷工作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在加利利工作，那边的人比较淳朴，比较接受福音。但是在耶路撒冷，因为是一个京城，京城它有传统，在主耶稣这个时候离摩西已经一千多年了，所以犹太人他们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再加上耶路撒冷是宗教的中心，有祭司长，有圣殿，有这个文士，有很多的经学家，他们都固守他们的传统，所以对耶稣的教导他们不能接受，因为他们只是想到他们律法的传统，没有想到神真正的意思。好，那在这一段八个月的时间，主耶稣主要的工作有五个重要的事情，记载在圣经里面，在我们的大纲里面的第三页第四章，第一年传道，犹太早期八个月事工。我们看这五件事。第一件事就在耶路撒冷京城洁净圣殿，等一下我们会解释。第二件事在耶路撒冷的京城跟一个官长尼哥底母谈什么叫做重生。第三件事，耶稣就到犹太地，就是离开耶路撒冷，在整个犹太地区来为人施洗。第四件事就是施洗约翰对他的见证。最后他回城的时候，经过了撒玛利亚，跟妇人谈论活水，就在他八个月的事情主要记载这五件事。那么我们就从一件一件来看。首先我们有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十三节，讲到耶稣他们跟门徒上耶路撒冷。你看十三节，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为什么要讲到上？明明加利利在北边，犹太地耶路撒冷在南边，为什么叫上？每一次圣经讲到他们到耶路撒冷都用上这个字，因为耶路撒冷是高高在一个山上，有一些的山围着耶路撒冷，所以每一次去都要爬山的，所以都叫做上耶路撒冷。所以每一次离开耶路撒冷都叫做下，下到耶利哥，下到哪里？因为从耶路撒冷山下来，耶路撒冷是很高的一座城市，在山上啊。那么到了圣殿，当然过逾越节是要到圣殿，可是他们到了圣殿，我们观念里面圣殿是一个很庄严的地方。为什么？是当时所罗门建造，后来被巴比伦人烧毁了，毁掉了，但是他们在回归以后，所罗巴伯又建了一个圣殿，这是主前五百多年。所以圣殿是敬拜神的地方，是很庄严的地方。其实神不需要一个房子住，但是为了让人可以祭奠到神，因为人都需要有一个实体的看见，所以神就让他们有一个圣殿，目的让他们可以想到神。 当然在圣殿有祭司，还有很多献祭的事，都是为了将来主耶稣在地上才是真正我们的祭物。那个旧约的只是一个预表，只是一个教育性，只是一个引儿，但是为了让更真的实体，就是耶稣本身就是这个圣殿，耶稣本身就是献祭，耶稣本身就是大祭司，都是预表他了。所以耶稣到了圣殿，这个圣殿呢，在这个时候很有意思啊。如果我们有看过圣地的图案图片啊，包括今天去圣地参观，都还有圣殿留下来的一面墙叫做哭墙，因为当时后来被罗马人，这个圣殿被罗马人毁掉了，只剩下一个哭墙，但是那时候盖的是非常的雄伟，非常的雄伟啊。到了圣殿以后，圣殿它有分几个层次，有外面的院子、外院子，有外邦人的院子，然后有妇女院，就是女性可以去的，然后到内院，内院就是男的才可以进去，然后到至圣所，有分很多层的，外邦人的院、女院、内院、至圣所。那么外邦人的院，当然外邦人可以在那里，但是不，外邦人不可以进到里面，因为进去的时候啊，虽然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罗马政府在管，因为是当时罗马掌管整个世界，但是罗马人很会统治，他尊重犹太人的宗教，这样可以平服犹太人，所以他就知道圣殿是很庄严的，犹太人说凡是不是犹太人都不可以进到这个圣殿里面，除了外邦人院，所以在外邦人院和女院中间立了一个，犹太人允许他们立了一个碑，就是只要踏进来的这些外邦人一律可以处死的，所以是很严谨的，不可以随便进来。那在外邦人的院子是外邦人可以去的，但是发现一个问题啊，就发现很多买卖牛羊鸽子还有兑换银钱的坐在那里，这是怎么回事啊？原来圣殿，当你要去圣殿去敬拜神，到逾越节的时候，你规定都要去献祭，这是献祭的制度，借着献祭表示你对神的感恩，借着献祭赎罪等等，这是旧约的规定。那么所以这些加利利人，他们从北边要走好几天的路，带着他们的牛羊鸽子最好的，因为献祭立位祭记载你不可以献有瑕疵的，不可以有一点不好的，都是最好的，挑了最好的到这个圣殿来。但是来的时候，献祭以前要经过祭司的检查，祭司就是在圣殿工作的人，他们是利未族的人，是亚伦的 家里面传下来的，他们要检查，检查你这个没有瑕疵的才可以献给神。当然这是非常好，今天我们也是一样这个原则，你任何好的东西才能献给神，你不能说把家里不要的烂的献给神，很多时候人家奉献把家里不要的家具脏家具什么丢到教会说奉献给神。或者是郑国讲一个故事很有意思，在菲律宾，你们知道菲律宾常常有一些变化，有时候政府一夜之间就说这个钞票都没有用了，对不对？就过去钞票都没用了，然后郑国牧师就说那一天早上在教会奉献箱都充满了那个钞票，都是废掉的钞票都奉献给神。所以好了，那结果这些犹太人他们那么远带着最好的东西来献祭，可是祭司检查全部不合格，几乎百分之百不合格，百分之百不合格，那怎么办呢？那你要在当时买，对，他都会挑，哎呀，这个颜色深了，这个或有斑点或者什么，举一个例子，全部不合格，所以你要当场买。那这个买的时候啊，它价钱就很高，比方说经过圣经学者解释，一个鸽子，没有钱的人要献鸽子，本来一个鸽子只要，如果是以现在每斤一毛钱的价值，在圣殿买一个鸽子要一块钱，你就知道。还有要换钱，为什么换钱？他们奉献给圣殿钱，他们说不可以用外面的钱，要在当地换钱，所以他们有换钱的，换钱的手续费是25%，你就知道。所以每一年这个来逾越节过节的大概100万人，100万人呢，100万人，你看他们要献多好的牛羊鸽子， 所以这一个是一笔大生意，赚了很多钱。为什么这个钱谁赚的呢？其实就是祭司长赚的。祭司长叫什么名字？叫亚拿，那时候很有名的，这个叫亚拿，叫大祭司。后来他审判耶稣，这个亚拿其实本来这个 这又讲多了，本来这个算是很多内容啊。本来这个圣殿里面最高的权位叫做祭司长，然后下面有公会，它是一个制度，祭司长、公会，公会里面有祭司、有文士、有长老，组成70个人，掌管这个以色列的民事和宗教。然后当然在圣殿有祭司长、有祭司，还有利未人，利未人就是这个支派，他们来帮忙打理圣殿的事，祭司才可以献祭，祭司长当时掌管所有的。那祭司长应该是亚伦的后代，在圣经告诉我们讲，亚伦就是摩西的哥哥嘛，这是神立下来，只有他后代才能做祭司。但是到了耶稣这个时候，因为整个制度都乱掉了，而且很多有钱有势的就开始掌权了，所以那时候的祭司长并不是亚伦的后代，只是谁出很多钱，罗马政府或者什么就让他当这个祭司长，就这么简单了，所以根本就乱掉了。那这个祭司长当了以后，他就要赚钱，所以这个市场叫很有名，叫做亚拿的市场，这是一个名词，就是亚拿那个人他的市场，所有的买卖是他控制的，所以他赚钱换钱当然主要是要交给他，要占很大的一个利润，所以整个圣殿就变成一个贼窝了，就变成一个乱七八糟的一个地方，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好了，那因为老百姓在这种制度之下敢怒什么不敢言，就是照做。可是耶稣就不一样了，耶稣来了，他就拿起绳子做鞭子，把所有的都赶出去了，把这个兑换银钱的银钱也推翻了。哇，你看耶稣实在是很有什么脾气的，对不对？但他发脾气不是你在家随便乱发的，他是有神的公义。他说不要把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工作跟殿有关系，他出来是侍奉神。记得他12岁的时候在圣殿，记得吗？他跟那个经士他那些有学问的人谈话，他说岂不知我应当以父我父的事为念。耶稣一生的使命就是顺服神，完成父神的使命，到最后十字架说成了完成。所以他看见这个圣殿，当然他要行动，而且心里很急。你看圣经说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那你看见神的家被这样侮辱的时候有没有很焦急？我不知道今天你们如果看见有人侮辱神的时候，虽然我们也许怎么样，我们心里会很难过的，对不对？很多人批评神、辱骂神，或者在教会里面好像不爱神，你心里是很焦急的，是或者看见人不好好的悔改，在这样败坏里面，心里很焦急的。所以耶稣就有这个很大的一个行动，你看把他们都赶出去了。那么你说这么多人买卖，耶稣一个人为什么可以有那么大的权柄呢？我们相信因为当时的人都被镇住了， 他是有这个权柄的。所以耶稣就在这个时候做了这件事。接下来第18节，犹太人就问他说，你做这些事还献什么神迹给我们？因为这些犹太人就是指那些宗教的领袖，他们当然很不服，因为妨害了他们的生意嘛，他们就问耶稣你有什么权柄做。在圣经里面记载，耶稣我们相信是有2次清理圣殿，第一次是他刚出来传道的时候，还有第二次在马太福音记载是耶稣最后进耶路撒冷受难的那一次，再一次洁净圣殿。你看3年以后啊，这种买卖是死灰什么复燃，你根本每一年都继续嘛，耶稣只能把他赶出去一次，但耶稣没有权来停止，所以在第二次又一次的赶出圣殿。所以他们祭司长就派人去问，你有什么权柄做什么事，为什么会妨碍他们的生意吗？是这样子。然后他们就说，你还可以显什么神迹，你还有什么记号？我上次解释过神迹的意义，神迹的意义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是什么？记号， 记号，借着这个他所做的这个事情认出他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世主。因为只有救世主才能够有神迹嘛，所以犹太人就跟他们挑战，那你可以显一个天上来的宇宙性的大神迹，那我们才可以认同你的权柄来做这个事情。但耶稣就回答的，你看你们看圣经一定又觉得答非什么所问，常常都是答非所问。他们说耶稣你再显一个什么神迹给我看，耶稣说好，你们拆毁这个殿我三天以内要建立起来。你看答非所问，就说你们把这个殿都拆掉我三天要盖起来，把他们觉得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他们就跟耶稣回答，就说这个殿不是说盖了46年，已经造了46年。什么意思？这个殿我刚解释过，在主前的500多年的时候，那个时候516年，犹太人被掳归回，第一次归回所罗巴伯就盖这个圣殿，所以516年盖的，到耶稣时代已经500多年了，对不对？你清楚吗？清楚吗？清楚就点头，不清楚就摇头。我可以解释，这圣殿是主前516年所罗巴伯第二次盖的，第一次的所罗门圣殿已经被巴比伦毁掉了。但是到了希律王，就主耶稣降生这个时候，有一个希律王，他是罗马人委托他在这边做王的，等于一个小王了。他为了讨好犹太人，而且他是一个很会建筑的，今天你到以色列地都是希律所盖的遗址，到现在2000多年很多观光客去看都是希律留下来的。那希律王为了讨好犹太人，而且他本身也很喜欢建筑，就在主前的20年就盖了这个，重新把所罗巴圣殿再翻修盖一个大的。那主前二十年，那请问我刚刚我讲过啊，19或20年，主耶稣出来传道这个时候是主后的多少年？刚才讲过27年，对不对？如果你19加27年就是多少？46嘛。就主耶稣在的时来圣殿的时候已经盖了46年，还没有盖完。这个圣殿一直要什么时候盖完呢？一直到主后的66年才盖完，就是主耶稣这时候是26、27年，还要再20年才圣殿才盖完。当然主耶稣那时候已经不在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圣殿啊，很奇妙，一直到主后的66年才完全盖完。所以前前后后请问盖了大概几年？86年嘛，听懂了吗？86年。但是呢主后70年，就是圣殿66年盖完以后，主后70年就完全被毁掉了。被谁毁掉？被罗马的将军叫提多将军啊，因为犹太人分锐党叛变，所以提多将军就带军啊把这个圣殿全部毁掉。所以你看盖了86年的圣殿4年就毁掉，也告诉我们什么？神根本不喜悦这个圣殿，神要的不是这个圣殿，神要的是真正的敬拜。其实这个圣殿制度、祭司制度、献祭制度、逾越节到主耶稣都已经停止了。为什么？主耶稣全部都完成了，这顺便告诉你们一下。所以当主耶稣讲这话的时候，他们就说你讲这话什么意思？这个殿已经盖了46年还没盖完，什么意思？说你三天拆毁就3天就可以重盖，哪里有这种事情啊？原来耶稣讲这话什么意思？耶稣说既然你们要看一个最大的神迹，我就给你们一个最大的神迹。最大的神迹是什么？就是他的死，他的复活。耶稣死3天复活，这是最大的一个记号。人看见这个，知道这个，就接受耶稣，就是这件事情。但是最奇妙的就是这个最大的记号，不但当时的这些宗教明明看见耶稣复活还要说谎，对不对？还要买通兵丁叫他们讲谎话，明明看见复活还要讲谎，都不接受，可见人心里的刚硬。那么对今天更是这样吗？世界上哪里还有一件神迹比这个耶稣复活还更大的？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死了就死了，所有的教主都死了还埋葬了，永远没有复活，但耶稣复活竟然人还不接受， 那时候耶稣复活我没看见，我怎么知道呢？你没看见，但是有很多的证明，有这个人证，有物证，有着历史的证明，有许多人被改变，门徒的改变，太多的证明，人都还不接受。好，我们再回到圣经啊，所以门徒就知道了，所以耶稣这话是以他身体为殿，所以当他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来，就更信他了。你看，信的人，当每一件事情都信的人，你就会越信；不信的人就什么，越不信，都是这样。然后耶稣呢，在第23节，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行的神迹，所以耶稣在这里啊，他也行了很多神迹。那你说什么神迹呢？圣经有没有记载？没有记载，没有记载，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耶稣的神迹一般都是使病人得到什么痊愈，或者是污鬼什么得到赶逐，很多的神迹都证明。我们上次讲耶稣圣经记载大约有35个神迹啊，那么很多人就相信了。第三章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故事啊，我们也都很熟悉，就是有一个法利赛人。这个法利赛人就是当时的很遵守律法的人，在耶稣时代有，我们看常常看圣经，你要懂得这些名词啊，知道这些人的背景，你才能够更能够体会和欣赏圣经所讲的，也知道为什么他们反对耶稣嘛。当你法利赛人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的人，什么叫分别出来？他们要跟世俗分别出来，他们愿意来谨守神的话语，神的律法，要跟世界分别出来，好不好？当然很好嘛。那他们因为想到以色列人得罪了神，所以他们愿意立志做一些敬虔人。这些法利赛人在耶稣时代大概有6000位左右，他们不是那个专业的这个传道人，不是像今天牧师啊什么，他们是一般的民众，但是他们是专门是说我们是敬虔的，所以他们要守旧约的，守一切的律法，传统的律法，而且还要禁食，还要奉献许多的礼仪啊。那这些人是成为社会上受尊重的人，但是我们一看到法利赛人这个名词，常常都是负面的，觉得都是不好的。是的，法利赛人里面有很多是假冒为善的，就是他们表面上做得好，其实是不是不好。但是法利赛人里面有十等法利赛人，有一些是真诚的。所以你讲到法利赛人，耶稣责备的是那些虚假的法利赛人，他们只是固守他们的传统而不听神的话，甚至于把耶稣去定死，是这些人。可是我们不要一讲到法利赛人就是坏的，所以你要先了解啊。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我刚刚讲过，在犹太人在这个外邦统治的时候，他们有大祭司，然后有公会，公会就是他们最高的一个组织。他们这个公会里面就是掌管所有犹太人的宗教的，还有这个民事的一切的事情。公会的组成分子都是德高望重的，有分24位祭司、24位长老、24位文士。那这些祭司就代表圣殿，长老是代表民间的百姓，文士就是解释律法，包括法利赛人组成，所以一共有72位或者70位，然后最高是祭司长。那这个官就是指的是这个公会的官，所以这个尼哥底母是很高的一个权位的这个人。那他呢，当然是一个学者，因为后面耶稣也说你是一个老师，他当然是懂得律法，而且是德高望重，年龄也大了啊。他就为什么来找耶稣呢？他说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行同在，无人能行。3章2节，可见神迹的目的是吸引人来接近耶稣，再来听耶稣的话得到救恩。神迹不能让人得救，任何时机神迹不能让人得救，很多人见了神迹甚至于得到医治都不得救，唯有接受神的话，相信耶稣悔改才得救。神迹只是帮助你来 接近耶稣那个目的。那他就来跟耶稣讲说，如果没有看见神迹，就因为看见神迹才相信你是一个老师。耶稣就直接跟他讲了，就是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上次我讲过，实实在在的意思是一个很严肃性的，就是强调这个他的答案的重要性。当你读到圣经，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就是强调这个很重要的，你要注意听。注意听什么呢？人如果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哇，太重要了。你看约翰福音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得救的道路，今天也是，我们如果都不知道得救的道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一个人怎么样能够得救了，在犹太人的心里面，见神的国、进神的国和得救是同义字，就是你可以进神的国，就是得到救恩，就是得到永远的生命。什么叫永远生命？我曾经解释过，不过再跟你们讲一下，因为太重要了。请问什么叫做永生、永远的生命？请回答。啊？灵魂得救，很好。什么叫永生？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是得到什么？请问我们基督徒最重要是得到什么？就是永生嘛。什么叫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永远的生命不是指将来我们死了以后，叫睡了以后活在神面前的永生，那个是一部分。永远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记住啊，写下来，永生就是神的生命，因为神才是永生。当你今天信了耶稣，得到救恩，神把他的生命给你，你有了神的生命，你就有了永生。答案就是这样，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就是永生，就是永远得救的生命，也就是尼哥底母讲的犹太，就是进神的国，你可以跟神在他的国度里面永远在一起。那么耶稣就跟他讲，一个人啊，如果不重生，就不能进神国，就不能得救。那就很奇怪了，什么叫做重生？尼哥底母就不懂了，他说我已经老了，怎么再去穿他妈妈肚子再去生一遍？原来这个重生的原意啊，有两个，一个就是再生一遍，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从上头生的。耶稣的意思说，如果人不是从上头生的，就不能够得救， 就这么简单嘛。因为你看第二十一节说，从天，三十一节从天上来的，还有从地上来的。如果你再回妈妈肚子，也是从地上来的，没有用。重生就是从天上生的。那么下一个问题，尼哥底母就是问他，那怎么样从天上生的呢？你看耶稣回答是清清楚楚，就说一个人如果不是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什么叫天上生的？天上生的就是水和圣灵生的。这个和的意思啊，应该是把它翻译啊，是应该翻成就是。一个人怎么样从上头生的，就是水，就是从圣灵，就是水生的，就这么简单。那请问今天你们就开始思想，我有没有得到天上的生永生呢？答案就是一定要从天上生。那怎么样天上生？就是水，就是圣灵生的。那什么叫圣水？就是圣灵生的。换句话讲，一个要得到天上生命的人，就是你要悔改，接受圣灵在你的里面，就是永生。什么叫圣灵？圣灵就跟水一样，在旧约里面告诉我们，以西结书也告诉我们，那个以西结书第三十六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还有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神都已经预言预告，将来有一天我要用水洗净你们的心，让你们的实心变肉心，让你们的污秽被洁净。当然那个是水，就是圣灵。圣灵的功用就跟水的功用一样，水是可以洗净我们的肮脏污秽，圣灵可以洗净我们里面的一切污秽肮脏。所以当你接受耶稣的时候，圣灵进到里面，就像水一样洗净你，这就叫做天上生的，这就是重生。所以一个得到重生的人，是接受了神圣灵在我们里面，这就是神的生命。那尼哥底母又不懂了，说那要怎么样可以得到，怎么样知道可以得到圣灵的圣灵呢？就像今天你说 我怎么知道我有圣灵呢？或者我又看不见圣灵，我怎么知道我得到呢？耶稣又解释，他就跟风一样，圣灵跟风它的这个质根是一样。我们请问在座的有没有人看见过风？没有。但你怎么知道有风？因为看见树在什么摇动或有动作。所以耶稣就说，你看见听见风的响声，不知道从哪里来，但是你可以看不见风，但是你可以看见风的这个行动和果效。那么你怎么知道你是圣灵生的？你看不见圣灵，但你看见圣灵在你里面的果效。一个有了圣灵的人，生命是会被改变的，生命是会经历的。你看，你看不见圣灵在他里面，但你看见这个人被改变了。所以圣灵的果效就跟风的果效一样，你看不见风，但是你看见风的摇吹动的行动。你看不见圣灵，但你看见圣灵在你内心的生命的果效是可以经历的。那么耶稣再一次跟他解释，那么好吗？耶稣说，我是从天上来的啊人。那么所以他的话是带着天上的权柄。那再进一步，那请问你要怎么样可以得到圣灵呢？你看又来了，一步一步解释。耶稣就说，摩西在旷野第十四节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耶稣就拿当时旧约里面一件事情记载在民数记二十一章四到九节，在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他们被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埋怨神。你看人都很容易埋怨，神给他们那么多救恩，他们都忘掉救恩，只是埋怨。今天我们不是也是一样，主要都忘掉，都在埋怨。但在埋怨的时候，神就派了一些蛇啊。为什么叫火蛇？因为可能在阳光之下闪闪的发红啊，就去咬死了他们很多的人。那么这以色列人又开始向神来认罪悔改，说是求神拯救他们。那神就指示摩西说，你立一个柱子，把一条蛇啊挂在上面，挂一条铜蛇在上面，做一个用铜做的一条蛇。凡是只要听见你话，就是说你只要往这个蛇看一下，你被蛇咬的毒疮一切都洗掉，你的毒也都没有了，你的死亡就去掉了，你就不会死掉。你看神很有意思，他要人只是信他的话。你说这件事，神只是说你去摩西，你立一个铜蛇，凡是被蛇咬了快死的会有毒的，只要一望蛇就立刻好，就是这样就得到救恩了，这神的方法。那么那这老百姓你就可以有选择，你既然被蛇咬了，你说我不去望，我不相信这个，那你的结果就是什么？对呀、啊、那你说我愿意信神的话，我就一望就得到好，就是这件事情嘛。果然那些人就好了。那今天耶稣就说要怎么样得到救恩，就是摩西怎么样举蛇，我人子就是他了。耶稣常在地上用了80次都讲他是人子。人子的意思是代表全人类，而且是将来有审判的权柄。人子这个耶稣最喜欢用的名词，代表他的权柄，代表他替人类做的，然后代表他将来的审判，就是弥赛亚的名称。他我要被举起来，然后凡是信他的都得永生，那么简单。今天我们都懂，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为我们赦罪。你只要接受他，信他，你就得到救恩。你身上的被毒蛇咬的死亡毒液全部洗干净。今天就是这样，你来接受耶稣，你就是说我信你，因为你是那位神，求你赦免我，你的毒就完全没有。所以重生之道就是这样，就是你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你相信他为你死，你来接受他，圣灵就进到里面洗净你的污秽，然后就把永生带给你，你是从上头生的，就得到救恩。 也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开宗明义就已经告诉我们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而且这的人是从神生的。耶稣来的目的就是做这件事，救恩是那么清楚那么简单，但是人愿不愿意接受。然后第十六节有人解答，下面是耶稣，可能不是耶稣讲的，有人解答说是还是耶稣讲的，我们相信还是耶稣讲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什么赐给他们，叫一切什么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对，就这么两个选择，一个是信他的就不至什么灭亡，反得永生，一个是不信的就怎么样，就被定罪了。为什么有人不信呢？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作恶的恨光，不爱光爱黑暗，因为有的人他不信神，他主要目的不愿意离弃他的恶，不愿意悔改，就是这样子。好了，然后呢，这件事很重要啊，我相信对我们回去可以思想。到了第二十二节，这事以后，就跟尼哥底母讲完事，耶稣就跟门徒到了犹太地，就到了离开耶路撒冷，到了犹太的乡下或其他地方来施洗，很多人到他那里施洗，而施洗约翰也在那附近施洗，甚至于到耶稣那边施洗的，到耶稣门徒施洗比到施洗约翰那边还更多了。如果一个人是施洗约翰的这种心胸，他会很不高兴，心想耶稣是我介绍给你们的，反而现在大家都到那去，不到我这边来了。就像两个老师开班哦，一班哇都是人坐得满满的，一班只有几个人跑来，这个老师心里会感觉怎么样？但是施洗约翰说，是的，他说他必兴盛，我必衰微。你看多么谦卑，因为他知道他的身份，他不过是替他来做先锋的，还情愿人到他那里去，因为他才能把救恩带给人。甚至于说，你看，他说他从天上来的，而且他是，他说，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还很喜乐。他这么谦虚，他说我不过只是新郎的朋友，因为当时的婚礼啊，有新郎才是主角。新郎的朋友只是在那服侍，他我不过只是新郎的朋友，今天他才是新郎，当然要娶他，多么一个美好的见证。好了，到第四章，因为我们时间太需要赶快讲，耶稣在犹太地大概一共有八个月的时间，主要记载这些事情。当然我们相信就像约翰最后讲的，他所行的事啊，如果一一记下来，全世界的书都容纳不下，只能选择性的告诉我们重要的。耶稣就第四章，这时候啊，法利赛人就挑拨他和约翰。法利赛人，你看他们就刚好挑拨说，你看约翰，你的门告诉约翰门徒，你们老师都不吃香了，大家到那里。而且呢，在另外三本书，马太、马可、路加告诉我们，这时候约翰也要下到监里，被这个希律，一个希律这个安提帕抓了，所以他下监了。他就知道他需要离开这个犹太地，因为他的都有时间的，他就带着门徒又回到加利利了。在这个路上啊，他就如果你看地图啊，犹太在下面，撒玛利亚在中间，加利利在北边，一边犹太人。他们从耶路撒冷要到加利利都不会经过撒玛利亚的，都经过约旦河的东边那条叫王道，他绕过撒玛利亚回去。他们不愿意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原因是因为他们觉得撒玛利亚人啊是一个很污秽的。什么原因呢？在这个旧约的历史里面，我们知道当所罗门王死了以后啊，他的这个儿子啊，罗伯安很做得很不好，所以国家分裂了，分成北国和南国。北国就在撒玛利亚那个地方有十个支派，南国在犹太这边有两个支派。这两个南国北国在列王记上下都有记载，常常的打仗，常常的征战。 最后北国啊，他们二十个王都是拜偶像的，都是不好的，就被亚述把他掳走了，占领了。亚述是东方的国家，就今天的阿拉伯的那伊拉克那个附近，亚述。那亚述把他们占领以后啊，就也派一些亚述的人来到住在这个撒玛利亚的地方，就跟他们通婚，就生下了一些人，就是后来撒玛利亚人。所以撒玛利亚人是本来是犹太的人，但是北国可是跟外邦混合生下的这些血统叫撒玛利亚人。那犹太人正宗的就觉得他们是不单纯的，不好的。再加上撒玛利亚他们有自己的宗教系统，他们认为要在他们的山啊基利新山盖他们的圣殿，他们圣经只相信五经，其他不相信的，所以他们有他们的一套。所以犹太人就跟他们，再加上历史的渊源啊，就跟他们不来往，甚至于不经过他们土地，认为他们都是坏的，常常骂人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就是表示你是很坏的人。有一次他们也骂耶稣说你不过就是撒玛利亚人，就骂人的话。那可是你看圣经里面记载，耶稣常常都是顾念撒玛利亚人，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记得吗？他怎么帮助人？常常帮助还有十个大麻风的，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回来感谢。到最后耶稣临到上十字架以前，经过撒玛利亚还继续的来关怀他们。都所以耶稣并没有这种种族的什么歧视或种族的优越，他的爱是遍及的。所以当他们，你看耶稣说必须，你看这很奇妙，耶稣可以不要到撒玛利亚，但他一定要去。为什么？当然我们知道下面的故事，因为耶稣要拯救撒玛利亚的人。那我们都知道这故事呢，耶稣就经过撒玛利亚，必须到了一个城市叫做叙加。叙加呢有一个雅各井，这是当时旧约里面记载雅各在那边的一个井。耶稣也你看走路困乏，耶稣也累了，因为他是100%的人，虽然他很强壮。那耶稣我不是上次讲过为什么耶稣在圣殿那么有智慧，为什么耶稣身体很好，我上解过理由，什么理由记得吗？你们上课都上次讲就马上忘了，因为耶稣没有犯过罪嘛，还没想到耶稣是一个无罪的人，所以他身体是非常的好，非常有智慧。你记得耶稣后来到最后一个晚上被审判，六次审判，又被鞭打，又用罗马人用鞭子鞭他，又但是他还可以背着十字架，如果一个人根本不可能，他身体非常的好，但是他也会疲劳，毕竟他也是人嘛，就到了那个井边坐在那里。在那里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故事嘛，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啊，然后耶稣的门徒都去买食物去了，因为耶稣也饿了嘛，又累又饿。可是耶稣就对他讲的话又是好奇怪，就说请你给我一点水喝啊。那撒玛利亚妇人觉得很奇怪，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讲话，第二没有任何一个男人会跟撒玛利亚女人讲话，那是更不可能的事。这些耶稣是一个夫子，更不可能跟一个女的去讲话，所以这女的就很惊讶，说你是一个犹太人，怎么跟我一个妇女来要水了啊？耶稣就对他讲说，是你若知道神的恩典啊，就是对你说给我水喝的，你必早求他，他给你活水。更是奇怪了，你刚刚不是才跟我要水，那个水有那个井有100尺深，很深的，100尺有多深？等于几层楼了？你100尺有等于几层楼那么高？7-8层了啊，那么深的水啊，那你刚才跟我要水，怎么现在又说跟你讲话呢就可以给我活水了？你看耶稣他跟人家讲话啊，他都用一个实物实际上的东西让人可以引起思想，多奇妙。因为既然讲到活水，就讲到说是我可以给你活水，耶稣就说凡喝这水的，就是如果你还喝着雅各井的水你还会渴，但是人若赐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直到永生。哇，这个妇人就更奇妙了， 就那这样好了，那你能把水给我，以后也不要那么远来打水了。耶稣就说，原来耶稣讲的什么意思，耶稣要让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知道他的需要是什么。耶稣就说，你把你丈夫叫来好了。那撒玛利亚妇人就说，我没有丈夫啊。耶稣说，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了，现在有的还不是你的丈夫，所以有六个以上。他好像愣住了，怎么会知道，从来素昧什么平生，怎么会忽然把他过去历史都知道。他就立刻就服，就像那个拿蛋液，耶稣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他就立刻服了，就我知道你是先知，因为不可能有人这样。耶稣就讲这话是什么意思啊？耶稣就说，然后你知道耶稣为什么这样，因为你知道撒玛利亚妇人的问题在哪里，他的问题是他里面的饥渴，因为人有不同的不能满足。撒玛利亚这个妇人，她一辈子不能满足她的爱情。今天世界上有很多人不能满足她的爱情，不能满足她的金钱，不能满足她所想要满足，永远在渴，永远一辈子不能得到满足。但是耶稣告诉你，你只要接受这个活水，你的不满足都得到满足。这是一个奇妙事。我不知道你想想看，在你人生里面，你有以前有多么什么不满足的，但当你得到主以后，你都得到满足。这是多么奇妙。耶稣见到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生命得到改变，他能让这个撒玛利亚过去这种生活的腐败，因为他们对他的这个不满足，都从今以后得到一个新的满足。多么奇妙。但我们都知道这下面故事啊，那个他就问耶稣要在哪里敬拜，是不是在耶稣说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你们真的敬拜要用心灵和诚实，这个和就是旧事，敬拜神是用诚实的心灵来敬拜。今天你来敬拜神，不在乎你要奉献多少，要到什么辉煌的地方，要到梵蒂冈去敬拜，要在大教堂敬拜，在那敬拜也没有错，不是我说正，但你就在一个心灵诚实的灵，这是神要的。神说要的不是一个献祭，一个诚实心灵。当然因着撒玛利亚人就接受了，而且整个城里面耶稣也在住了两天，很多人就信了，知道他是救世主。在第四章四十三节，过了两天耶稣离开那地方往加利利去。所以你看耶稣在地上做的是何等美，他可以在耶路撒冷让一个法利赛人的官长得到救，也可以在一个外邦让人瞧不起的一个撒玛利亚人妇人得到救，不论是尊贵的，不论是卑贱的，两个是天壤之别，耶稣都爱他们。耶稣有十九次圣经记载个人布道。那么耶稣就八个月的时间做了这五件重要的事，第一件是什么？洁净圣殿。第二是什么？尼哥底母谈到。第三跟门徒在犹太地为人施洗。第四施洗约翰的见证，施洗约翰说他从天上来，而且说他必兴盛，我必衰微。然后回城又跟撒玛利亚妇人谈论什么活水，又带领他们得救。这是下一次我们要讲，就是第五章。耶稣就回到加利利，在加利利呢，一共先是早期的四个月，然后中期的将近一年的时间。那我们先从早期开始。如果各位回去啊，把你们的这个讲义，尤其是这个合餐呢、啊，把它复习一下。这个合餐就是按照这个次序啊，把四福音编下的次序，四本福音的对告。像今天我们讲的是第六页，第六页第四章，第一年传道在犹太早期，主后二十七年，你看时间也给你们了，主后二十七年八个月到耶路撒冷过节做的事情，然后往在犹太地居住做的事情，然后往加利利去第三做的事情，然后第七页就是讲到下一次要讲的第五章，在这个回到加利利 做的事情，在加百农，然后怎么样周游加利利回到加百农。最好你们能够把第五章第六章都看一看，还有前面讲过的也能看看，对你们有一个概念和复习。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地上做的我们诉说不尽，每一件事情都是那么的奇妙，都是那么的美丽。你不但是让做耶路撒冷，让这个耶路撒冷的人看到你的救恩，看见你洁净圣殿，而且也借着你的谈话让尼哥底母得到重生。今天也是一样，让我们看见你给我们的重生之道。你也到撒玛利亚让这个妇人得到重生，不管是卑贱的，不管是尊贵的，在你眼光里面都是你所爱的。愿主继续的带领我们以下的学习，祝福这个礼拜众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爱你更深，蒙你在各样的事上眷顾保守，在这混乱的时代里面，是在看见你的保守，能够爱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